传道书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书，但传道书呢，有些时候不太适合中国人读。为什么呢？他讲生死讲得很直接的，对吧？这里的第一节已经说，名誉强弱美好的高邮，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一般中国人都不会这样想的啊。这个当然是有他在圣经的历史跟这个文化背景里面的差异。为什么中国人千万不要讲死那么多，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却对这个死有时候好像是觉得应该多讲一点啊。这一段里面特是这样。那有人说哈，有一万个人说生死是有个很大的区别。第一，在你出生的时候，一个小宝宝出生，所有旁边的人呢都在笑，很开心，对吗？但是那个小宝宝呢，他是哭的啊。那个小宝宝不哭呢，还要拍他一下，拍到他哭为止，对吗？但是到你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应该在你周围的人都是在哭，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就算死，你都带着笑容死。你说啊，没有想过死还可以带着笑容死吗？啊，我这样做个比喻，如果你死的那天所有人都很开心，你终于死了，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但是如果很多所有人都很伤心，哎呀，这个人他离开我们了，那代表什么呢？啊，这个无疑是对我们一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句号，给我们的一个评价，对吗？当一所有的人在我们去世的时候他们都在哭，这代表我们这个是没有白活的一生，我们这一生是会已经带来给所有的人很多的幸福，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才会痛哭流涕。而有人问，当你死的时候你想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你的墓碑那里写，这个人有很多的前头，他是什么什么公司的董事长，他是什么什么的委员长，他是什么什么学院的院长，他是什么什么老板啊？是不是要这些？很多人都很喜欢闲头，拿个卡片出来都有一大沓很多啊，什么什么什么长，是不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另外一些啊，是不是在你去世的时候，在你的墓碑上有人写，这一个是充满爱心的人，这个是热心帮助人的人，这个是一个好丈夫，这是一个好爸爸，这个是一个正直的人，哪一个更重要呢？我相信在我们努力活这一生的时候，我们都要拼命，希望可以在我们的事业里面向上爬。所以呢，如果你要得到董事长、委员长、院长什么什么什么长，我相信以你的才华大概都有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你要知道在这世上，即便你拿到这些头衔，但是不代表别的人就尊重你，对吗？啊，在我们的一生结束的时候，那如果别的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你是个乐意帮助人的人，你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更重要的。所以今天在这一篇第七章传道书里面，这个智慧的传道者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去看我们一生。而在这个一生里面呢，是充满了不同的选择啊。他告诉我们，一个智慧人我们应该怎么去活我们的一生。第一点，智慧人的选择呢，是应该选择良好而名副其实的名誉。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第七章第一节的 A 哈，一二三，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先这里哈，一半再说啊。这名誉我们都明白了，对吗？哈，但是强如美好的膏油，这有点不明白。那是美好的膏油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都不大会用的，对吗？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中东的地方，膏油是个非常非常贵重的奢侈品。哎，当然它可以护肤，保护我们的皮肤啊。然后呢，它也是非常非常贵的哈。记得呢，有一次有一个女士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将整瓶的膏油浇在耶稣头上，然后旁边的 门徒就说什么，他们说哎呀好浪费啊，啊，这一瓶你慢慢的用嘛，哪有将一个最名贵的香水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啊，不是这样用的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不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膏油也有呢，就是为了去世的人啊，让他们查了身体查了油，有防腐的这个作用啊。但无论如何，为什么那个门徒说那么浪费，因为一瓶好的珍贵的膏油非常贵的，往往呢可能是等于你一年的薪水，哇，你要不要将你一年的薪水马上在两秒钟之间花光它啊？当然不要了啊。所以呢膏油是非常名贵的啊，美好的名誉在这里，他说要比这个这么贵重的膏油更重要，美好的名誉呢比你护肤要更重要。他说女士要听清楚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去世的时候，到底我们留下的是什么一个印象呢？啊，当你这里讲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誉，不是说别人为了拍马屁写给你的一些好评哈，而是真的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一句里面，我们从第一句就看到，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去世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想说美好的名誉，别人给我们的称赞，这个是比一切其他的更重要的。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可以持守到永远的，让别人可以记得我们的好的名誉。因为呢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需要在这纸上写我们生命的乐章，但是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句号。我们看回头你写的那篇文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这里传道者就希望我们明白，我们要好好的写这一生的这一篇的文章，这一首的诗歌，以至于在最后画上句号的时候，别人看着我们可以说这么美丽的一生，这么有意义的一生，这么美好的一个人生。好，如果我们的大前提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有良好名誉、名副其实名誉的一生，那接下来就说，那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去活呢？怎么才可以达到这一个目标？怎么样才是活出一个美好的一生呢？那就说你要选择长线投资哦。 OK， 长线投资。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新闻报道，就最近的事情啊，国内有一位男士他投资，他投资呢他钱不少，他自己有170万人民币。这里有谁有170万人民币的？也不需要举手，我没有okay,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赚更多，所以呢就去买股票。在股票市场里面呢，你可以有以你自己的本金，你再借很多的钱去买。所以呢他就去银行里面融资，他可以以他的170万做抵押，多借4倍的钱，他也170万又借了680万，总共呢是850万，差不多1000万的钱。然后呢他就去买股票，然后他看中了，因为最近哈，就是两家这个铁路公司他们合并成为中国中车新的一个股票，他觉得哦，这个大概应该是股市看好，应该是有的赚钱的。那么如意算盘就是这么算的，170万如果翻一倍就赚了多少钱呢？170万咯。850万翻一倍赚了多少钱呢？850万咯。那你宁愿赚170万还是850万呢？当然是850万咯，对吗？如果你知道这个股票一定会升的，你当然借所有钱，然后不单只赚170万，你赚850万。他就一下全投下去了，结果呢头两天都下跌，跌到有停牌啊，这是很严重的。Okay, 然后呢因为跌了两天停牌之后呢，他的股价降低到一个地步呢，那个股票经纪行要 要他啊不再借钱给他了，就是他已经亏了太多了 ，OK， 所以呢要他我们所谓说平仓，他就要卖出去还债，结果呢他血本无归，啊，结果呢就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跳楼自杀。然后在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留言在网吧古巴网站的古巴上面留言，就说离开这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4倍，全仓中车，就是那个股票，没有埋怨谁，都怪我自己贪心，本想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谁想输掉了所有，别了家人，我爱你们，我爱这个世界。他说他想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我想问你，170万够不够一个安逸的生活呢？要多少钱才够呢？啊，给他赚到850万之后，够了没有呢？人的贪心是永远都不会够的，但是因为他的贪心，他没有长线投资哦，他去赌一下，赌博一下，希望在一个礼拜之间就可以变成千万富翁，啊，但是所有赌博都是这样的。有赢必有输，然后呢一般都是输的比赢的多啊，哎，那所以要不然呢赌场都没有人做东的了啊，股票市场那些经济都赚不了钱的了，结果呢赌输了连自己的命都没有，然后呢当然他更愚蠢对吗，他是有妻子有孩子的，没了钱你还可以开始，没有了老公没有了爸爸，你想影响是更大啊。看到了这个悲剧的时候，我想是给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吧。传道书里面说我们呢要永远从最终的目的看回头，我们要看长线，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要只是看眼前今天会怎么样。好，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哈，七章一的 B， 一二三，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继续，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人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句话，你到死了才知道你的结局，到死的时候你才可以夸口这一生你活得怎么样的。在这个路上呢，一天我们还在这个世上，你还一天都会有可能会糟糕的，啊，一天你有170万呢，明天你都可以等于是零的了，啊，重要的是在我们画上这个人生句号的时候，你拥有的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长线投资的目标。有些人呢，他要勒索，他要贿赂，为什么？跟这个人炒股票一样的。他用这些不同的不正当的手段为了达到现在的目的，哎，但是最后呢达到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目的啊，因为呢这里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然而事情的终局总强如事情的起头，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永远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此呢你要存心忍耐。你人一般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急功近利，今天我就希望可以得到，今天得不到呢没有耐心，所以今天正当的手法得不到，我就用一个走一个弯路咯，走一个捷径咯，啊，只要达到目的嘛。但是你要想清楚，今天你得到了不代表你一辈子都得到，当我们选择的是错误的话，今天的胜利带来明天的失败。讲到贿赂，现在不是这样吗？啊，在我们中国里面有多少的贪官污吏，当然现在还都有哈，不过呢也过去两年里面有多少的贪官污吏呢都失败了啊，最终呢我们说过不了最后的日子哈，最近才周永康又被判了啊，这个知道已经是一个结局的了。但是你想，一个位置爬到那么高的人啊， 政治局的常委，是几个元老之一的，七十几岁的时候结果要被判坐牢，一无所有，到底他得到了吗？要问这个问题啊。当然你说我都没有想要到他那个位置，你不需要的，但是你看他倒台，他下面有多少骨牌都一起倒了，以前那些人相信就是靠着上面的老大来上位的啊，他们都很开心很喜悦，结果呢老大呢还没下来，他们都先骨牌一个一个先倒了，最后再是将那个老大抓下来的，对吗？所以结局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法达到今天的目的，或什么，因为太短见了。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看长远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最后人生的结局的时候才可以判断这一生到底我们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名誉，或者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片虚空。第三啊，第一我们说你要选择名副其实的名誉，第二他说你要长线投资你才可以得到的啊。第三呢，他倒过来说你要面对现实，事实是什么，我们要接受。我们读这一段好像有些奇怪的经文哈，一起读一二三。
谎遭上的教训，强如谎辩论的教训，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实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是欣喜的。智慧人的心灵在朝上之家，愚昧人心意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金金的爆声，这也是空虚空的。
在歌厅跟这里都是很年轻的，很少要在这里举丧礼哈。当然在汉南威呢，就是每年都有，而且一年可能有几次啊，有些是五十几岁就中年就去世的，也有一些是七八十岁的啊。差不多在每一个丧礼里面呢，我都会用这段经文啊。我们说中国人很怕去这些哭丧的地方，对吗？最好不要啊。迷信的说去了倒霉啊，所以有些就是这些习俗还是有朋友来，然后你还要给他一个吉利的这些东西啊，一块钱啊什么的，就希望哎呀，希望你来了这里之后不要倒霉了啊，这是中国人的迷信的东西。但是呢，犹太人反过来，他说你有选择的话呢，你要宁愿去朝上之家，不要去宴乐之家。换言之，如果你有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有一个婚礼有一个丧礼，圣经说你应该去哪里呢？你应该去丧礼啊。当然如果那个是你自己的婚礼还是要去的啊但是我说如果你被邀请的话，你去哪一个？他说你应该去丧礼。我说好奇怪，你像人都喜欢都喜气洋洋的，我到婚礼里面多开心啊，我到丧礼那里大家都哭丧着脸，有什么好去，令到我有很多的负能量，我不如去跟大家一起庆祝，看看那个漂亮的新娘，然后吃蛋糕啊什么，干嘛要去那个哭丧的家啊。这里还要说忧愁强如喜笑，面带愁容啊，终必使心喜乐。然后呢就是说智慧人的心要在朝上之家，愚昧人才去快乐之家。智慧人也愿意甘心被人骂，愚昧人才愿意听别人的歌唱。我觉得这个跟一般人的想法是相反的，对啊，所以这个才是智慧，真智慧嘛，真智慧不是那么简单，平时平常人都想得到嘛哈。那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传道者他就说你要去，为什么？这很简单，人必须要面对事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结婚，但是每个人都会死。哎，有时候我们怕，就是要怕面对死亡这个事实。中国人想尽一切办法要逃避 对吗？都迷信到一个地步，人家买车车牌里面千万不要那么多四啊，哈、啊，住房子也看你门牌多少啊。然后我说有些是有些那些公寓是没有14楼的，啊，外国人就怕13了，对吧？啊，中国人怕14啊，这些这是因为谐音里面说你要一定会死，我们怕死，啊，但是你怕死呢？你逃避了那个字那个数字呢，不代表你可以逃避死亡的，啊，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终极，每个人都要面对死，啊，这里的意思是说你逃避不了，我们不应该逃避，而是我们要去面对。当我们可以面对人是有限的，我有一天也会死的时候，我们才会正视到底这一辈子我应该怎么好好的活。如果每一天我都在吃喝玩乐，在宴乐里面，有可能令到我们有个假象，就是这一个人生太好了，我会长生不老的活下去，这个并不是事实，这个是自欺欺人。现在我们要在现实面前看清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向前跨一步，活出人生的下一步，啊，所以呢，这跟刚才那个两个讲法是倒过来的，对吗？刚才说你要在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才知道你活得好还是不好，你要长线投资，你有个长线目标，就是到我死的那一刻，我希望我这一生活的是怎么样，啊，但那个是目标，现在是现实。现在就是说，那你要达到那个目标，你今天应该怎么开始活？而在这里传道者给我们的智慧就是，今天我们要面对今天的我，我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这个人是会有一天会死的，也不一定只是因为年纪到了而死，很多人年轻都会死亡的。这个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不可掌控的一个事实，啊，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其他我们要面对的，啊，比方说我们自己不可能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啊，我们自己在这里读书，现在成绩不一定最好，我的德语呢还没有超到可以跟其他同学比较的，啊，我呢很想有一个好的对象，但是现在呢还找不到，啊，我呢可能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现在还是在待业等等，那这些都是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但是他们是事实，啊，那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要不要做自欺欺人的那种人，或者是做面对自我的那种人？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怎么样的呢？大部分人都喜欢自欺欺人的，都喜欢将自己想得很好，啊，然后所以别人说千穿万穿，但是马屁是永远都不穿的，对吧？所以去年这个差不多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广州的报道，他这样说，这个题目啊，在报纸上叫做“让领导赢”。话说，在中国，父母官领导往往敢为天下之先之最，所以呢，他这里报道写了啊，我读，就是说，酒池肉林，让领导先去尝，啊，美女黄金，让领导先去享受，大火发生，让领导先走，疾病上升，让领导先治。所以呢，去年这个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就有龙舟比赛嘛，啊，所以在广州就有这个龙舟节，然后广州在珠江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友谊赛，那就是呢市委书记市长都一起出赛，他们是一只船里面，还有四只船，就是呢有一些其他级别的市的领导、区领导，还有民间组织等等，总共一个五个龙舟一起去划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里报道说中奖齐划，啊，水花四溅，汗水横飞啊，啊，人声鼎沸，然后五只船呢，啊，就斗得难分难解，啊，突然之间，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吃了大力菜，变了大力水手。他们划的力气大，领导号的突围而出，啊，后面的人呢都追赶不上，然后围观的市民在大喊：“书记加油，市长加油！”哈，啊，这么多人的助威之下，结果当然 啊，这个领导号又一次得胜了。这个是在广州这个大赛里面一连三年领导号力压群雄哈，赢得头彩啊。这其实这个报道说，早在两年前广州已经发生奇迹，就是呢现任这个书记哈，他呢在刚学游泳两个礼拜之后，就在这个珠江渡江的游泳赛里面游得第二。哇，这个是天才哈。但是他得第二不是因为他不够快，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任市长啊，所以第一呢当然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了啊。所以说这个报道说让领导先赢，这是中国特色啊。所以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了结果的啊，所以务求什么呢，事实在领导的脸上贴金，奉承者就可以升官发财啊。所以即便那些下官呢啊，如果他们都是肌肉横生，双手好像摸打一样，但是他们再快都快不过领导号的啊。所以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哈我们喜欢拍人家马屁，但是那些领导呢他又喜欢接受这一种的马屁啊，好像自欺欺人一样，每一次都这样结局，但是达到了什么目的呢？知道啊，那个是去年的报道哈，听说今年那两位领导出了一些问题，这个不说了啊。但是呢一个不愿实事求是面对自己问题的人呢，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弱点的人呢，就是一个不可能进步的人，对吗？当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怎么需要进步呢？啊，只有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弱点，只有一个人看到自己不足够的地方，才会努力向前跨一步啊。所以在这里说，传道者说，你必须要看到你今天的真实情况，宁愿接受一些你觉得很难接受的事实，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向前跨一步，只有这样在你一生的最终你才可以达到那崇高的目的，千万不要自欺欺人。所以呢在基督教的精神底下呢，有很多不可能很难，或者有在人来说不大可能可以改掉的坏习惯呢都被改掉啊。所以在美国就有很著名的所谓 Alcoholic Anonymous 啊，匿名戒酒会，就是很多酗酒的人他们要戒酒，但是怎么戒呢，尝试过所有的方法都不行啊。然后呢就参加这一个组织叫做匿名戒酒会。匿名戒酒会呢也是曾经是基督徒的牧师创办的，然后呢其实是以信仰去戒酒啊。但是现在参加的人多了也不太直接说这个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不过他这个匿名戒酒会呢，他最出名的是有12个步骤，一个一个步骤跟着他来。然后你看他的步骤里面，我只读前面几个呢，你就很快听得出他的宗教背景的了。第一项，你来到这个戒酒会里面，大家坐在一起，跟我们待会儿小组分组差不多哈。然后呢自我介绍，你都要说，我是陈新义，我是一个酗酒的酒鬼，这是自我介绍啊。因为第一项什么呢，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为力对付酒精，而我们的生活已变得不可收拾，承认自己的现况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聚会每一次去，大家的介绍都是一样，我就是一个酒鬼，我是生活已经变得不可收拾，所以我才在来这里的啊。这个也很有道理啊。那你都没问题，你来这个什么匿名戒酒会干嘛，对吧？你来当然就是有问题了。如果有问题来到那里还不能承认自己有问题，这个就真的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说第一件，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为力对付酒精，而我们的生活已变得不可收拾。第二条，所以我们相信有一个比我们本身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能恢复我们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晰。第三，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把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生活托付给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第四，我们做一次彻底和无惧的自我品格检讨。第五，向上帝、向自己、向他人承认自己过错的本质。第六， 要完全准备让上帝除去自己一切人格上之缺点。第七，谦逊地祈求上帝除去我们的缺点。第八，列出一份所有我们所伤害过的人的名单，并使自己甘愿对这些人做出补偿。还有四个啊，但是你听得出他的背景其实跟这一点很相符合。他愿意面对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问题，他不是逃避。而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踏出健康的一步。这里传道者告诉我们，你去招商的家照照镜子吧，你看到那些不好的，你不要自欺欺人，涂上一些化妆品，这样不会有用的，而是你好好的去看医生，好好的治根治疗那个病吧。最后一点啊，是你要选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一起读第七章的第十节，一二三。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我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好了，为什么有这么一句呢？当然咯，当我们面对自己，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很有可能他不是鼓励我们上进，而是将我们打成了。我会看到，哎呀，我现在这么差，我以前都不是那么差的嘛，我怎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啊？以前好好的，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活？你看现在搞得我一塌涂地，不可收拾。哎，我这个人没有用的啦，所以呢啊，我就去死吧。啊，像那个赌完股票一无所有，他就去跳楼了。但是这里的智慧者啊，传道者说，不要这样。你照完镜子看到自己不太漂亮呢，你不要去后悔以前，哎呀，我以前很差，为什么我不好好过的日子啊？最前的日子强过今天，现在我一无所有，所以我就结束这一生吧。不要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这样说不是出于智慧，而是说呢，当我们照完镜子之后，不要太负面，你要积极的改善自己，那才是出路。有很多人啊，他面对不了现在的逆境，所以呢他们会自杀。在十几年前，多伦多就有这样一个人，从国内出来，非常非常有才华，他拿了两个博士的学位，两个博士学位在两个北美的大学里面啊。当他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呢，他就从一个高桥上跳下来自杀，留下了妻子跟两个孩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拿到第一个博士学位之后找不到工作啊，所以就去读另外一个学位，希望这样就好。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之后呢，还是找不到工作，结果呢没有希望咯，自杀。 OK 啊，这是一个很负面的做法。其实哇，这里有多少人可以拿到两个博士学位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一个拿到两个博士学位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对吗？啊，但是呢，人生际遇不可能在你要的时候就有你要的东西的啊，我们都需要等候。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振作起来，他的选择就去自杀，结果呢留下老婆跟儿女，很惨。 OK， 我们不需要这样。这个世界太多人轻生了啊，找到工作自杀，失恋自杀，读书读得不好自杀啊，还有一些更厉害的。之前有说好多年前啊，卢刚他就是中国到美国非常优秀，他不但是拿到博士，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在整个学校里面是评为最佳论文奖的第二。但是就是因为他只是第二，所以呢他恼怒起来，就拿枪去杀死了那个第一的，然后杀死了他自己的老师，打死了那些评判的教师啊，最后自杀。为什么？因为不甘心只是第二。 OK 啊，那么这个就是哦，所以传道书说有时候我们要照镜子，照镜子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你不太开心的事情的，比方说考试只是第二不是第一，但是这个不是你要去放弃的原因， 不是你要变成一个消极的人的原因，而是这个应该令到你努力激发你再好好的活前面。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是已经有目标了吗？对吗？希望在人生的终极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活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赋予名副其实名誉的一生。我们已经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我就要这样去做。我们也看到今天我站在什么位置，这个好啊，应该让我们起步向前走的了啊。那我们要忘记背后以前的丰功伟绩，以前的失败，这些都是我们要忘记，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注目在前面向前走。一个不能忘记以前的人呢，他的眼永远都看着背后。当你的眼看着背后呢，你永远都不会向前踏出一步。但是神要我们的是说，你要忘记后面的，我们倚靠神，向着神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目标向前走，这样我们才可以活一个有意义的一生。这样在一生的结束的时候，才会所有人在哭，但是呢，你在天上你就满面笑容的啊，神接待你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到我家里与我享受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话语赐给我们。人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旅程，而是在圣经里面借着智慧的传道者的口，你来教导我们，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都选择，我们要的不是一些虚空的头衔，而是名副其实的名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成为一个有爱心，有帮助别人，成为一个我们完全正直而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去选择长期的效果，而不是眼前的一些得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懂得去照照镜子，去看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就算现在的我不是满意的，但我们还要有勇气的去接受，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向前迈出一步。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背后的所有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背后所有所谓成功的事情，让我们的眼永远都是朝着前面的目标。求主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